如果说阿弥陀佛他只是发愿，比如说阿弥陀佛他只是刚刚发愿，那么这个愿才刚发愿，才刚刚经过一两劫的时间，他到现在还没有成佛的话，他的愿再怎么殊胜，跟我们众生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愿还愿是愿啊，他没有办法兑现，没有力量。所以呢，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问说，那这个他这个愿是不是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成佛的话，就代表说他愿已经圆满了，就问这个问题。所以阿难尊者就带众生来发问说啊，好，这个法藏菩萨，他是第一个呢是已经成佛而寻灭度的呢，那么就说他这个大愿已经满了，他已经成佛了。但成佛之后呢，但是他已经入灭了，入灭的话，当然他相对他佛净土也没有了，那当然他大愿当中48大愿当中有很多啊是讲到这个净土的功德，往生净土的功德。但如果他已经入灭的话，这个净土功德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当然这个大愿再好也没有用了。好，这第一个。所以第二个呢，唯未成佛，还是他根本还连那个愿都还没有满，还只是在行菩萨道而已。第三个呢，我已经现在，是他现在已经成佛了，好，就问这个问题。那这个第二段的佛陀就回答阿难说啊，我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10万英刹。那佛陀很明白的告诉那个阿难尊者说啊，这个法藏菩萨他现在已经成佛，同时很明确的告诉阿难尊者说，他就在这个西方，距离这个娑婆世界有10万亿刹，这个刹是佛国土，距离娑婆世界10万亿佛国土这么遥远的地方。极乐世界就在那个地方，阿弥陀佛就在那个现在正在那个地方教化的众生，很明确的告诉阿难尊者说，这个事情呢绝对不是虚妄的。那极乐世界在距离娑婆世界的10万亿刹之外啊，那可能有的众生会怀疑啊，会担心哦，这个距离这么样遥远，10万亿刹，这个简直天文数字啊！不要说10万亿刹，我们今天啊从这个鹿谷啊要走到高雄啊，都要走很久了。那到10万亿刹，那要怎么去呢？实际上啊，这个根据经典的道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10万亿刹实际上也并不遥远。我们看到今天附表十三哈，连10万亿刹不离当念，所以说就说10万亿刹实际上啊也不离开我们这念心呢、啊。我们这念心一转，那然后一切，然后当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当下就受身，没有时间的这个前后刹那，所以不离当念。好，那么这个地方是。引自这个净土或问啊、哦、这个天如大祖师啊所写的这个净土或问里面的一段问答、哦、假设的问答。我们先看到这个问题。问曰，往生之说岂止昭然，但尽至学者不能晓了，千人万能一道，极乐远隔10万亿国，临命终时恐难得到，复何策以晓之？好，就说他这个地方假设的问题说，往生这种说法呢，经过前面这个净土或问的前面的这个几番的问答，他这个宗旨已经昭然，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成就的。但是呢，今天的学者学净土的人，或者是说希望想了解净土的人，他们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千人万人，有很多人会怀疑说，极乐世界距离娑婆世界有10万亿佛国土这么样遥远的地方，那么这么遥远的话，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因为在散乱的阶位，我怎么能够到10万亿佛国土这么遥远的地方呢？复何策以晓之？这个策就策略，就是什么样的智慧能够知道我到时候去到底真的能去还不能去呢？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呢、啊、是一切难行之法，这个阿弥陀经说啊，这个说是一切世界难行之法，那么这个完全是佛的功德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成就这样不思议的功德。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修净土的话，我们必须对一些问题呢，要去努力，要去慢慢去分析，透过这圣严量的这个角度的去分析这个道理。如果只是靠一时的感性，靠一时的感性，你这样就下去修的话，刚开始修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等到你病的时候，或者等到你灾难现前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碰到恶知识来动转你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动摇了。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一定要这个圣严量的基础。那么才有办法真正的断疑生信，所以说复何策以晓之？我们要依据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够知道说我们真的能够往生10万亿佛国土之外，而不只是说很感性的说，因为佛说的不会有错。你要是只是这样的这种心理的话，很可能在你 病来的时候或者灾难来的时候，那么恶知识一现前，你马上就退转，你马上就怀疑，哎，真的、哦、这么远，我怎么到得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了解他这个道理。好，所以底下我们看到这个底下的回答。那么回答的话，这个第一段是个总说了哈，看到这个问，答曰：是可叹也。说了许多，心外无处，土外无心，到这里犹道不晓。此无他，只是众生妄认之心，在色身之内，方寸之间，不知自家心量源自广大。这个祖师讲话都很刺激啊，他说啊，是可叹也啊，真是非常非常，实在是非常可以感到叹息的事情啊。我前面跟你讲了这么多心乱无土土外无心的道理，你到这里还说你不晓得为什么到底能够往生的道理，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他说这个此无他，这个解答就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呢、啊，就是说我们所谓对他底下就破网来说啊，我们众生所谓的远近的概念，这个只是一种哦虚妄的假设安立的一个法。好、哦，就像那个《白话明门论》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心不相应心法，心不相应心法它怎么建立的呢？它这个色心的分位而建立的，是因为这个色心的这种差别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个作用当中，我们成就一种心不相应心法这种概念，它本身是这种概念，它本身并没有真实意义啊。就是说，我们他这个地方讲说，我们众生的这个心，我们众生所认为的这个心啊，我们所认为这个心，哦，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个心只是在我们这个色身之内，哦，在我们或者肉团心，有的人认为是这个肉团心，那么好一点呢，有的人认为说，哦，这个他可能不是肉团心。那么他可能是受，有人执着这个受蕴是他的心，或者想蕴还是行蕴还是事蕴，这个了别的心，了别的这个作用是他的心。那么或者有的人认为这个五蕴之外，这个五蕴都不是心，那个外道他认为离开五蕴之外另外有个心，那这个心呢在我们这个色身之内。那么有人认为这个我呢是很遍满这个色身，那么有人认为这个我呢是在这个色身当中一个点跑来跑去，就是妄想，都是认为这个自信在这色身之内方寸之间呢，啊，这方寸就心了，啊，就众生的这个明了的心了，啊，那么我们总会认为说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色身之内，那我们方寸之间就是说我们总会认为说我们正念能够明了的这个作用是我们的心，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作用而已。事实上我们真心是什么呢？啊，不知自家心量源自广大，我们众生本具的真如佛性，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广大的周遍法界的，好，这是个总说。那么也就是说，你既然你要知道你的心是周遍法界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十万一刹很遥远了，因为十万一刹也不离开你正念周遍法界的心呢。好，所以这是个总答了哈。那么接着呢，第二段开始是别名了哈。别名当中分为两段，第一个先法说，那第二段才是譬喻说。法说的话呢，分为两段。第一段的话呢，讲到这个我们这个真心的片满，哦，这个指的真心呢，不是这个肉团心，也不是指的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虚妄的这个分别心，而是指的这个真心片满的。我们看到这段文，他说：“岂不闻赞佛偈云，心包胎虚量作杀戒，且十方虚空无量无边都，被我心量都如包了，横沙世界无量无数，我是心量一一作片。”如此看来，十万亿国在我心中，其实甚近何远之有？命中生死生我心中，其实甚易何难之有？心是周遍的。为什么？在《赞佛偈》里面所说的这个心包太虚，量作杀戒，整个太虚空为我心所收摄着。那么我的心的量呢，就周遍整个横沙般广大的法界。那么这《赞佛偈》的内容，它底下就解释《赞佛偈》的内容啊，他说啊。十方的虚空，哦，固然无量无边，哦，乃至不仅十万亿刹之外的极乐世界，乃至无量无边恒恒河沙佛刹之外的世界，都一样，都被我们的这个心量，哦，我们的这个真心呢，啊，所如包了，所包住了。就像这个楞严经说啊，这个空胜大觉中，如海一欧发，在我们这个众生大觉心中啊，哦，寻夜发现出这种虚空的这个概念。所谓虚空，只是这种概念嘛，因为有这个色法的这种差别，所以会产生出虚空的概念。哦，那么如海一欧发，欧这个泡沫，这个大海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泡沫，那么 这个虚空啊，就像这个大海里面的一个小泡沫而已。那么虚空在这个我们真如本性当中，就像那个大海当中一个泡沫而已，它只是一个其中一个随缘寻灭发现的一个境界而已。好，你看虚空非常广大，事实上它只是我们真心所寻灭发现所生的一个境界，一种概念而已。好，所以恒沙世界无量无数，我的心量一一作片。所以说结论，十万亿国在我心中其实甚近，因为我一念就具足十无量无边的法界嘛，更不必说十万亿国了，都被我心所包住了，所以很近了，何远之有。所以命中的时候生我心中所具的净土，它是很容易的，何难之有。这第一个讲到心的片满。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十分钟。我心中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从临终了到往生的，到往生十万亿刹佛国土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要经过很久的时间？就像我们坐飞机到美国啊，12小时、13个小时，那么久呢？事实上是不需要的。这个第二段呢，讲到这个时间是没有间隔的，就一刹那间就到了。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岂不见十一论云：十万亿刹为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说耳，但使众生净业成者，临终在定之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是生净土时。为此观经云：弥陀佛国去此不远，又有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生，不须愁远。好，岂不见十一论，在这个智者大师所写的净土十一论里面讲到说啊，在经典里面讲到十万亿刹，这个极乐世界具足从自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号阿弥陀了。那么其佛号阿弥陀了。那么那个十万亿刹，事实上它就是对我们众生这个众生来这种方来说这种来说一种方便说，也就是我们众生凡夫众生的肉眼，我们没有这个众生佛没有佛的这个智慧眼啊，是这种肉眼。那么在这种肉眼同时呢，我们的心量是生死心量，就是说我们这个心量呢是跟生死法是相应的，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智慧呢跟这个生死是相应的。那么依着这个凡夫众生的这种相应于生死的心，有为的心，所以才说这个极乐世界在十万亿刹，这么遥远之外。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心不相应心法的观念一样，就是说事实上所谓十万亿刹或者乃至一个佛刹都好，就他自信来说，他都是没有真实的自信，他都没有真实的自信，没有真实的自信了，只是随着众生的因缘所显现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既然随着众生因缘所显现的境界的话，所以众生业力不同所显现的境界实际上也是不一样。那所以他这个地方只是就着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共业来说，我们业的共业来显现，它是十万亿刹之外。好，那么所以说但使众生净业成者，临终在定之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呢。我们众生要是净土这个净业成就的话呢，那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在定之心，就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佛力的摄受，阿弥陀佛佛力的摄受，使我们的心能够心不贪恋意不颠倒，那么这个称之为在定之心。好，那么虽然说你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你还就你的身心来说你是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但是事实上其实净土受生之心，但事实上呢你跟那个净土受生的这个心啊，那个五蕴身心事实上啊是不二的。那么再看呢，动念即是生净土之始，就是说你今天因缘成就的时候，然后你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动念，那么这个时候花开见佛，不一定花开见佛，就是说你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呢，然后往生净土了。那么这个时候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到投生净土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也是都没有间隔的。这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一念具足这个三千千相百界千如啊，我们一念具足这个十法界，那么我们一念具足十法界，所以说呢极乐世界的这个佛法界，这个一正庄严的这个境界也是在我们这念心中信心本质具足的。那过去为什么不能够受用？因为我们的无明颠倒种种的妄想所遮盖住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受用。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敬业成就，在当我们敬业成就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一直佛力的加持，佛力的加持的原因，所以使我们心中啊本具的这种极乐世界的个功德庄严就开显出来。那么所以说呢，从思想上看起来，我们这个时候就瞬间投生十万亿刹之外的极乐世界。那么事实上就 第一地，就这个他就本体来说，事实上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敬业成熟，那因为佛力的加持啊，所以敬业成熟，所以呢他这个心中极乐世界显现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啊、是非常快、啊、没有前后的刹那，同样一念的，在一念间一念的跟弥陀感应到，叫做一念的生净土。好，那所以说前一念感应到叫的心，跟这个后一念生净土的心实际上是不二的，都是没有这个没有刹那，没有前后的刹那。他阿弥陀一感应到，叫马上就在净土就受身了，就是同时的。好，所以呢，为此哈，就底下举那个观经，观无量寿佛经的证明哈，观经说弥陀佛国去此不远，真的是不远了，因为就在你这一念间而已的。你一念转，经验神说的一念转，那当下就受身净土，所以当然是不远了，不像我们要到美国啊，坐飞机坐12小时、13个小时，坐那么辛苦，不需要，因为佛力的摄受。那么又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生，不需抽烟。好，这个地方所谓业力就是敬业的力量。好，当你敬业成熟的时候，所以一念即生。那么所谓敬业的力量，我们过去一再强调的，就是总摄起来，好，就是藕益大师说的这个三力不可思议。好，因为佛力的加持，佛力不可思议。那么法力不可思议，好，还有心力不可思议，这三力不可思议，所以一念即生，不需抽烟。好，那么再看下一页。好，以上就是法说。那么再来下面的这两段呢，是譬喻说。好，先看到第一个譬喻。又如人梦深睡在床，而心意识遍至他方，生净土依然不需一夜。经云：一贪执请即得往生，又引屈身被请，又引请客之间，故自信入云：十万一刹请客智者，自心本妙耳。此等重重欲说，只是言其生在自心广大心中甚净而甚意者也。他举做梦的这个譬喻了，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这个心啊，这个身体虽然还躺在床上，但是我们这个心力识，我们这个第六识心啊，可以到处飞啊，可以飞到美国啊，可以飞到极乐世界啊，这可以飞到更远的地方都可以，但都没有前后都没有时间的刹那，你心中梦到哪里，你就可以马上圆到哪里，这个就是这个譬喻。那么通过这个譬喻呢，比较合法，生净土欲然，同样道理，就像做梦一样，这个世间就像《金刚经》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你说这个睡觉的时候是做梦，当然就第一地来说，生净土事实上也是这个梦。那么你在睡觉的时候，因为你过去业力显现，所以呢，巡夜发现出到美国到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梦。那么同样的生净土也是一样，你经验成熟了，所以巡夜发现，我们梦到我们生净土。就第一地来说，它也是没有这个净土啊，也是没有真实性。但虽然说没有真实性呢，但是它并不代表说它是没有的，只是说就它本质来说，它是没有真实性。那么就熟地来说，它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这样道理。好，那所以说，那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更深的角度来说，刚刚这个从这个真谛的角度来说，它是个没有真实性。那么第二个呢，就熟地的角度来说。它是如梦一样，如梦般的显现，所以说它也不是没有，你不是说梦中境界你都没有接触到，事实上也不对，梦中的这个境界还是历历分明的作用者，或者作用来说还是有的，熟地的境界。那么更进一步的呢，这个就集中，这个就中，这个就中道的这个智慧来观察呢，这个能梦的这个心啊，跟所梦的境界实际上是不二的，是同时具足的。好，也就是说，这个虽然说这个所梦的这个净土，你说它是净土是个梦没有错，但是呢，它跟我们这个真心呢、啊，这个具足这个真，这个具足常乐我净的这个真心呢、啊，事实上是不二的。所以生净土也是这样子，好，不需也不需要怀疑。好，所以各位要学过天台的话，可以就那个天台那个即空即假住，即空即中。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观念啊，去思维这个求生净土啊，生净土这个道理，你去思维这个极字啊，这个空假中极，比如说这个极的意思是说，空假中啊，这个三观或者真实中三谛啊，这个极字代表说都在一念间，同在一念当中同时具足，好，所以生净土就是这样，生到即空即假即中的一个净土，不需要怀疑。 所以金云一弹指顷，即得往生。又云屈身背景，一个壮士，一个人呐、啊，屈身，这个屈身这个手臂，这个伸个手臂，或者这个屈就是屈着弯曲手臂，或伸的伸手臂，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时间就能往生。又云顷刻之间，这是非常短的时间了。所以底下引自性录的一段文，他说：“十万亿刹顷刻智者，自性本妙耳。”为什么十万亿刹顷刻能够到呢？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自心呢、是妙，这个妙是说不可思议的。我们众生的心，不可思议就是说他心性具足十法界的这个法，好，那么具足十法界的法，那么就靠佛力的加持让它显现出来，所以这是不思议。底下结论他说：“此等从头喻说，种种的譬喻，只是说我们今天投身净土，是生在自己自信本具的广大心当中，因为我们自信。”我们这个真心呢、本来就作遍法界，所以我们今天投身净土也是投身在我们自性本具的净土、所以说是非常非常近的、不需要时间的间隔，而圣意、你也不用担心它十万亿刹我们到不了，事实上不会的、不必有担心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个譬喻说、第一个譬喻说呢就着梦的譬喻来解释生净土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更贴近的，就我们比较能够日常生活当中更能够了解的这种贴近的譬喻，来譬喻生净土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我如今且莫说广大心量，且只就汝色身之内方寸之间说个譬喻。譬如此方到西天竺，动静十万余里，一路之间多进国土，有一人虽未亲到，曾闻他人讲说一遍，记忆在心。其人或使坐卧之间忽动一念，思量比过。”四量千里变到千里，四量万里变到万里，四量天竺变到天竺，以此比之，生净土便是这个道理，岂不是弹指之顷一念变道？何难道之有哉？好，那么这第二个譬喻呢，就说就我们眼前能够更了解这个譬喻的哈，先不要说这么广大的心量，这么净土这么遥远的事情呢，就我们眼前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的境界来举个譬喻，好，比如说。我们从我们这边到西天竺到印度了哈，从中国到印度要经过十万多里，十万多的华里这么远的地，这个距离。那么这个当中要经过很多的国土，很多国家。那么有一个人，他虽然没有亲自到过印度，但是他曾经听过人家讲一遍然后知道说从这个比如从中原到印度，中间经过哪些国家，他经过什么样他经过什么样的环境千山万水，他听别人讲过一遍，然后把这个整个过程的记忆在心中。虽然他没有去过，但是他把记忆起来。后来呢，这个人在坐卧之间闲暇的时候呢，忽然一个念头去意念这个彼国，就是印度了。那么他意念印度的时候呢，他想回忆那个别人所告诉他的路程他回忆千里谈到这个千里当中的距离的过程，就知道那么四两千里就到千里，那么心四两万里心就圆到万里，那么心四两印度，那么所缘境就到印度，那么以此比之，生净土便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就独头第六世的独头意识在做个譬喻了我们在打妄想，就独头意识做譬喻，你心中想到这个第六意识想圆什么境界，那么你所缘境就能够到达什么境界是没有障碍的。就是你心中想现什么相，我今天想要现这个印度的相，我今天想要现这个中原到印度中间的这个相貌，我心中想要现什么相，当下没有时间的刹那就能够现什么相，能够随意自在，这个就是我们心中所现的相，它是能够自在的显现。同样道理，净土也是一样。我们刚讲净土就像梦一样，净土事实上也是我们心中所现的一个影像。好，那么我们自性本去净土，但是呢，因为佛力的摄受的加持，所以我们心中能够显现出这个净土的相。那么同样的，我们打妄想的时候是心中所现的相，那么生净土也是在心中显一个净土的相。事实上是没有差别的。那我们平常为什么想净土我们去不了，只是因为说境界还没有成熟，所以佛力还不能加持，所以我们到不了净土。那么当我们往生的时候，临终往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佛力的摄受，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想的净土经过佛力的摄受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真心这个真心就是在我们真心当中真如本性当中就能够显现出这个净土的影像。那么所谓真如本性显现出净土的影像，就这个事项上来说，就是说这个人往生净土， 所以说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寻业发现，你心中想到，你心中想要现什么相就现什么相，只是说生净土的时候因为佛力加持，那么你心中所现的这个相能够真实受用。平常我们如果没有佛力的加持啊，你今天想的这个，比如你想到美国，或者是你想要净土，你那个只是你单纯心中的一个影像，你不能够真实受用。但是呢，如果有佛力的摄受的话，加持的话，你心中所现的这个净土的影像，你就能够真实受用。但是呢，不管能不能真实受用，事实上就佛法的道理来说，事实上都只是我们心中所现的一个影像而已。只是说能不能受用的差别而已，它事实上都是我们正念真如本性啊所现的一个影像，都是没有差别，就这点来说都没有差别。所以说，岂不是弹指仅一念便到了？何难知道之有哉呀？没有什么难的了。所以底下结论，这个关键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文，汝若不修净业，要道极难；净业若成，要道极易。但便肯心，绝不相转。就是说，今天我们刚才讲说，同样是这个心中所实现的影像，但是呢，你到底能不能真实受用呢？这个关键就在于说，有没有修行净业。要是我们相反的，我没有修行净业，那么要到这个净土啊，是很难。虽然我们知道它是心中所现的影像，但是你不修净业，你也去不了。阿罗汉的神通只能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而已，更不必说十万亿佛国土之外的净土，根本到不了。阿罗汉都到不了，何况是我们凡夫。那普通菩萨到不了，何况是我们凡夫的众生。那么这地方所说的净业是什么呢？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这个弃舍自利，专求他利。就是说，你今天要知道你能够往生净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佛力的加持。因为你能够弃舍自利，就是说我今天要往生净土，不是靠我修禅定、修止观的力量，然后断惑证真去的，不是的。我知道我是个业障凡夫，那么我就专门的求这个佛力的加持，佛力的摄受。那么我今天我也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但是我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断惑证真，我的目的是为了要透过这个熄灭贪嗔痴，使我的心跟阿弥陀佛能够感应道交。我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去勤修戒定慧，而熄灭贪嗔痴的。那么这种动机跟圣道门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是为了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所以我这么做。所以这个像这样子呢，弃舍自利，正求他利，才能够称之为修净业。那么要是不修净业，那么要到极难啊，可以说是不可能。除非那种法身大师啊，那么成就无生法忍，那他还可以，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到不了。但是相反的，净业若成，要到极易。但是你要真正能够弃舍自利，正求他利来修行净业的话，你要到极乐世界是非常容易的，乃至你造无逆十恶的罪都能够去。但是你肯皈依弥陀就可以去，所以但便肯心绝不相转。但是呢，变或者分辨呢，是分别啊，你到底有没有肯切至诚恳切的心？就像这个第十八大愿所说的这个至心信要，你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至心信要的心？你要至心信要的心，切实的皈依弥陀，然后呢好好去实践去行持，那么决定往生，好，那么要到净土是很容易的。那么如果没有的话，你修行再怎么好，你身心再怎么清净，你也到不了。就这么简单，绝不相转。这个绝不相转就是说，这个相转就是说，好像占别人便宜了哈，这个欺骗你的意思。觉得这个天如大祖师他最后很恳切的告诉我们说啊，我讲这个话绝对是有经论的根据，绝对是有实证的根据，绝对不会错的，生净土绝对是很容易的，我绝对不会啊，要欺骗众生的，绝不相转。好，所以底下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是很容易的。那么这很容易的前提之下，就是说我们一直这种不可思议的三力，佛力、法力、心力，三力不可思议，所以呢要往生是很容易的。好，那么如果说不一直这三力的话，那么要往生啊，凡夫来说啊，是不可能的，那是阿罗汉都不可能。所以从这个问答当中，我们就知道往生极乐世界其实并不遥远。所以如果说比如说以后各位有人会碰到其他不同的修行人，他会告诉你说啊，你应当啊求生那个弥勒内院， 亲近弥勒菩萨。为什么？因为弥勒菩萨他就在这个多帅天宫啊，这个多帅天啊就在欲界天的第三层天，很近了、那么极乐世界呢，在十万亿刹之外这么远，那你怎么你不应该舍近求远，你应该先到弥勒内院那么近比较好去。那么极乐世界在十万亿刹这么远，不好去。如果你在碰到这样的疑问的时候，相信你就不会有这样，你就不会这样动心，就不会动摇，就不会说哎，对哦，这个欲界天比较近了、那个这个极乐世界十万亿刹这么远，你就不会这样心心动摇。你知道这个心外无土，土外无心的道理，你知道这个，然后你同时你也知道这个三谛不可思议，所以你知道其实所谓远近呢、是看我们这念心不在这个距离。其实说实在啊，要是以凡夫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弥勒内院呢、更远。为什么？就像那个西方要诀里面那唐朝窥基大师所著的西方要诀里面说，你要往生弥勒内院还要很多条件不是说你想去就去啊。你到弥勒内院，你本身要有功德，有禅定的功德，有智慧的功德，那么你才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往生这个往生那个多帅天。但是你往生多帅天的时候，你要到弥勒内院之前，你要先经过外院，外院是个放逸的境界，外院是个没有佛法放逸的境界，男男女女在那个地方受五欲的快乐，你看到那种境界，心要不动，那你才有办法从外院跨过外院到内院。那不容易啊！不要说这个天人的快乐境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种粗恶这种人间这种粗恶的这种无欲的境界，我们都会有时候的内心都会受影响的都会动摇了。何况说弥勒这个，何况说这个兜率天的外院那种殊胜的那种境界无欲的境界，那个他就说你本身真的有功德能够往生兜率天，你看那个境界，大部分人都还是会迷掉。到达不了内院，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凡夫众生的角度来说这个往生兜率天反而更远。好，那么关于这附表13，各位有没有问题？好，觉严师。
教长慈悲，请教长开示。那个，如果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念头想的是弥勒内院，那应该一样是一个念头直接到了弥勒院。为什么有个念头我们必须要经过外院才到内院？那这样是我们必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我们都必须经过有它出的路程的关系。你说我们现在一个念头，现在想台北市应该是到台北车站，应该在台北车站，而不应该说现在我想台北车站，然后从台北县市一直才我要经过台北县市才到台北车站里面到。
因为你往生弥勒内院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去的，不是弥勒菩萨来接你的，所以你要经过外院到内院，然后你到往生净土的时候是佛力的加持。所以你不用经过十万亿刹一个国家跑过去才到极乐世界，你了解吗？就是说你往生这个弥勒内院呢，你往生弥勒就是你往生这个兜率天的时候是靠你自力去的，那么就是到兜率天的一个正当的程序是会先到外才到内，靠自己的自力自己的力量去的话是这种情况，然后靠佛力的话就是直接到达净土，这情况不一样。就是说你观这个我们刚刚讲是理论然后你观察实际上的这个历史上的证据也是很多的这个证实际上的证据，就是说修行人他想往生这个弥勒内院，结果到外院的时候就迷掉了，就到达不了内院，有这样实际上的例子，有历史上的记载在印度陈医师。
好，那个请问中观，就是刚才那个讲中观的时候，我们请那个法师再介绍一下。
好，集空集假集中这个中我想再整体的说一下了我们观察这个净土，观察今天我们投身净土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从真谛的角度来看，集空就从真谛的角度来观察净土。事实上，它一切缘起法都没有真实的自性。净土也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形成的一个有为法。那么有为法的话，就它本质来说都是没有真实的自性，这是没有错的，即空。那么就即假的这种智慧的观察呢，虽然说没有真实的自性，但是并不是说净土没有，不要把这个没有真实的自性跟没有画个等号，这是不对的。所以没有自性是说，从即假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譬喻来说，它像梦一样，或像幻影一样，梦或者幻影， 它只是我们第六意识所显现的一个相分而已。哦，它本身是没有真实的自信的。哦，比如你先梦到三个大地，你碰到美国，那事实上它那个只是，它就本体来说只是你的第六意识心而已，并没有真实的，哦，真实的主体在。所以就熟地来说，哦，它是如梦如幻，哦，本身是没有真实自信，但是呢又能够像梦幻一样的那种历历分明的起作用。所以极乐世界你到那个地方去还是可以去，然后还是有它真实的作用，种种殊胜的法乐都是有，哦，绝对不是没有。哦，那么这是极讲。那么极中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更进一步能你观察这个极乐世界，哦，这个所观境，或者能就是这个真如，这个能源，这个真如本性呢，啊，实际上是不二的。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哦，你今天受用极乐世界，你要知道极乐世界虽然是如梦如幻，哦，没有真实性，但是你也要知道它是我们这个真如的全体大用。哦，那么这个叫极中。那我刚才讲这个极字就是说这个真如中这三件，这个三个法实际上是同时具足的，只是为了我们凡夫的众生心呢，啊，所以佛的祖师啊方便的把它分为空假中三个来这样次第的说明。事实上他讲的都是我们这个真如的这个作用。哦，我们真如的作用能够历历分明的显现出这个万法，这是极假。那所显现的万法就它的本质来说它是没有真实性，那么这是极空。那这个说那个历历分明的这个万法它的本质是我们真如的全体大用，那么这个就是极中。哦，包括能生的这念心跟所生的净土它是不二的，哦，它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它是不二的，那是极中。所以你要认定你有这念真如本性的话，你就应该认定有极乐世界，因为那个能观跟所观都是你真如的全体大用。好，那么这是集中。好，
请问好像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荒村之间，就是在那个打前面那个总座那个地方。
方寸呢，指的是心了，啊，哈。那我想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我啊，不在这个色身之内，哦，不在身体之内，讲到这个不是若盘心，哦，那么这是一个情况。那么不在方寸，方寸指的是我们这个明了这个作用，哦，受想行识这个明了分别的作用。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们真心，哦，不管这个身的肉团心不是我们的真心，乃是这个受想行识的这种明了分别的这个作用，也个别的来说也都不是我们的心，哦，乃至我们刚才讲离开这个色身跟方寸的这个明了性，离开这个五蕴，离开五蕴之外的外道所认识的这个我啊，事实上也都是龟毛兔脚啊，也都是没有真实的性，也都是没有真实性，没有真正的这个法的存在。好，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请回到正文51面。好，现代西方去此十万亿刹，好，这个是极乐世界的方位在十万亿刹之外，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十万亿刹不离当念了，当下一个念头转当下就去了。好，第二个呢，约之明土，有这个正化的这个法身，当然有相应的这个佛所说的这个净土。所以第二段呢问到这个佛世界的这个名字，他这个佛他所受用所成就这个净土的名称，约之明土，这个之呢指这个佛了，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来说明他土的名称。我看到经文，其佛世界名曰安乐。好，这个极乐世界呢，他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呢，他称之为安乐，安乐，安乐土，安乐佛土了哈。因为每个世界每个佛净土呢，都有他的这个净土的名称。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土，它叫娑婆，娑婆叫堪忍呐，所以堪忍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地方生存呢，很辛苦，虽然很辛苦呢，但是还过得去。白话就是这样子的，叫堪忍。好，那么就娑婆了哈。那么安乐的话，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啊，绝对是哦，完全称义的境界。安乐呢，它是从梵文须摩提，好，来直接翻译过来的。那梵文须摩提翻译成这个中文的话，有安乐，有安养，有清泰。有妙意，哦，等等这个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有时候同样一个梵音，哦，它有很多个意思，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这个中文来应对它，所以呢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它是把它，哦，方便的，哦，翻成安乐，哦，那么安乐的话呢这个两个字怎么定义，哦， 根据法华文句，智达是对安乐这两个字，安乐这两个字的定义呢，所谓安呢，就是这个身无危险，那么乐呢是心无忧恼，这个就是个身心来解释安跟乐，身安，那么心乐。先讲到安，身无危险，但是说在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那样的境界的话呢，他的色身呢、是没有任何的危险，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怖的境界，三个道的境界，那么更重要的没有生死的境界，没有这种轮回生死的境界，这个是第一个身安。这个乐呢，心无忧恼，在那个地方这众生啊，自然受用种种的法乐，所以自然念佛念还念身，所以他内心啊是不会起烦恼的，心无忧恼。所以呢，这个是个，这是第一个须摩提第一个翻译成为安乐。那么须摩提的第二个翻译呢，我们说又叫做安养，我们常常看到祖师说愿生这个安养国。那么安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极乐世界一切的这个资生的用具随念而至，不需要经过这个造作，不需要这个经营就能够成就，叫做安养。就是说你在极乐世界，你思一得一，思十得十，那想要听法就能够听法，那你想要坐禅就能坐禅，你想要房子就有房子，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任何的受用之具，那么自然就能够化现的，随你的心意，你要什么样的境界就有什么境界，所以称为安养，一种很适宜的境界。那么再来呢，清泰，清净的清，那么泰国的泰，清泰。那么清泰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呢，它是非常一个好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呢，所有的灾难是不会到达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它的地方国清民泰，这个国家很清净的，那么老百姓的民呢就非常的安泰，所以叫清泰。那么再来第四个解释呢，妙义。所以妙义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六层的境界啊，都是非常微妙非常殊胜的境界。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六根接触这个六层的时候，我们那个内心呢都会非常如意，所以这个妙义，这个境界是非常微妙而称心如意的，称为妙义。好，所以呢须摩提称呼翻译成安乐、安养、清泰、妙义，所以呢又可以把又有人把它翻译成极乐，这个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极乐。所以这个极乐呢，我们顺便解释一下，这个极乐这个法能够称之为最极端的，一定是离开中的这个对待才能够称为极端，才能够称为极。比如说你说这个大象很大，那恐龙比它更大，那就恐龙很大，这山比恐龙还大。所谓这个世间有为法的这个大小都是相对待而安立的。你说这个法很大，或者这个境界很快乐，都会有比它更快乐的境界，都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真正的具有真实性的这种境界，说快乐啊大小，这都不是有真实性的，都是相对而升起的。那阿弥陀佛国它称为极乐，就是说这种乐呢是一种法乐，这种大圣的法乐，而这种大圣的法乐呢是绝代的，所以称为极乐。就是说它是称合我们正如本性，那么说因为称合正如本性呢所流露出来的一种法乐，